好，我们上半段讲到福这个字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再看到贾府从贾母老太太开始浩浩荡荡到庙里去求福，那也会让我们反省到我们每一个人对福这个字究竟要什么啊，其实那个渴望，生命的渴望或者求什么，其实是一个重点。那往往有时候我相信我们去庙里拜拜求福，好像对那个福的内容并不是那么清楚，或者说对灾难的恐惧啊，其实有时候对灾难的恐惧，所以大概就是求一个平安吧，求一个安心啊，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那么去仔细的思考福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我觉得其实不管道家，不管佛教、基督教，我想各个宗教到最后，其实有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宗教的反省，常常是说在所有宗教的神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求福，到最后其实是回来安分做人了。那个安分做人反而变成了宗教最高的一个领悟。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最后给我很大的感动的各个不同教派里面的重要的人物，他们最后其实是回归到一个很平凡生活上去。不管是西方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候的圣方济，那或者是说禅宗的六祖慧能，那他们大概就是在非常现实的平凡生活里面去完成自己的求福工作。那么所以我觉得刚才看到的这个贾府去庙里碰到的这个小道士，其实大概也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去看到平常心啊，求福里面的平常心。那么如果能够去对一个生命里面用权威去吓了一个小孩，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有所不安，我觉得那个大概才是长久之福啊。他是真正是一个不忍人之心，就是孟子讲的很简单，就是其实福是不忍。你即使说包括说有一天愿意去吃一点素，是因为觉得不忍啊。就是孟子讲的很清楚，说他走过厨房，听到厨房里那个要被屠宰的牛跟猪的叫声的时候，他觉得不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吃了素。所以其实那个大概是一个很平常心的东西，因为不希望那个东西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也会对这个生命本身有一个很本质的担待的东西。那么从这个福的部分就转接到他们进到了这个道观的正堂，然后张法官出来，那张法官就奉承贾母啊，说老神仙如何如何啊。那这个张法官我刚刚讲到他不是等闲人物啊，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真的是政商关系好的不得了的一个道士。因为我们看一下他的官名啊，你大概就知道了。就这个道士啊，当日是荣国公的替身，荣国公国家的封为公爵这么高的一个身份的大官，他是他在庙里的替身。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一点好玩，就是过去这些做官的人自己忙得要死，每天大概要跑来跑去啊，去造势啊，干嘛的，所以他们会觉得没有时间去拜佛，那就找一个替身去帮他拜佛。那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富贵的人会觉得连这件修行的事都可以有人去替他来修行的啊，就是如果今天有钱的不得了，我可以去高雄哪一个大庙里买一个替身，说你来帮我拜佛就好了，算我的功德，算我的。不是很好笑，就是你会觉得修行这个东西其实是修自己，可是修行到最后竟然可以是变成有一个替身在那边修行。所以如果不讲清楚，你也不太知道说当日荣国公的替身啊，这个张法官他就是做这样身份，所以他结交的都是权贵，然后又做了道路司的正堂啊，道路司就道家的这个主席了啊，主席。然后曾经先皇御口亲封为大宦仙人，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皇帝曾经亲口御封为大宦仙人。所以你现在就懂，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也是政治人物都跟某些宗教里人来往很近，可是你也不太相信说他真的这么信这个教，那你就知道说其实是政治了啊。所以这个皇帝干嘛要封他为大宦仙人？那如今掌道路司印，就是道家所有的，就是用现在话来讲就是教皇，等于是权贵阶级。然后当今就是现在的皇帝封他为终了真人啊，所以大宦仙人终了真人。可是 有没有觉得这些字很讽刺？他也没有大患，他也没有终了，他其实对人间的富贵非常贪恋，所以其实常常觉得这是最讽刺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也不少看到这样的人物啊，就是宗教跟权贵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一直相信，真正的修行不是这样修行的。就跟很多朋友讲过好几次，到西湖，到每次我去一定去这个虎跑寺，就是弘一大师出家的地方，就是他在那里出家的地方，现在一个纪念堂挂着他当年穿的那件袍子，上面几百个破的补丁，他自己补的。那我觉得那才是修行吧。你是觉得你到现在近代的这些佛教人物，你敬佩的弘一，也就是这么清苦啊，这样去清修的，可他从不结交权贵。从不结交权贵，所以我想在这里可以看到真正的修行跟一个借着修行来进行权威跟财富的贪婪的差别非常非常大，差别非常大。所以这个大幻仙人终了真人，现在王公藩镇都称他为神仙。注意，王公藩镇就是封王封公爵的所有大官都叫他神仙。有没有发现老百姓不见得叫他神仙，那个小道士也不见得叫他神仙。所以在王公藩镇里他是有权贵的，所以是另外一种人。所以贾珍也不敢轻慢他，也不敢得罪他，所以他就想说这个人也常常到他们家去。因为这个张法官很聪明，他就讲说今天贾母来了，这些女眷都来了，那他是一个男人，好像照理讲按规矩他不能够随便进去，所以他就跟贾珍讲说我是不是不方便进去。可贾珍想想看，说连皇帝都封了他这么高的官位，然后他又常常到他们家去，所以身份不同，所以他就说没有关系啊，他笑着说：“咱们自己人，你又说起这个话啊，就是说自己人，就是因为贾家也是富贵人家，所以他说你又说起这个话，那你再多说，我把你这个胡子都寻了你的，就是我把你胡子都拔掉了，就表示说我们很亲，啊，我们很亲，你跟我的这个等于爷爷辈啊，做过我爷爷辈的替身的，所以他就觉得很亲，啊，还不跟我快进去，所以当道士就说哈哈笑着就跟着贾珍进来。”所以到了贾母跟前就躬身陪笑。我刚才讲说当然这是礼貌了，我们不见得要用反讽的方法看这件事，可是我刚才讲过说所有的这些这么盖的这么堂皇富丽，动不动要上亿的经费去盖的庙宇，这些人都不简单，因为他的供奉供养的人都是权贵，不然不会有这么多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母就是他的，贾母这样一来进香就不知道多少钱进到这个道观，所以这里面的关系躬身陪笑都有这种关系。所以作者其实很隐微的在讲这个啊，就说张爷爷进来请安，那贾母听了就赶快说搀起来啊，就说不敢当不敢当，因为这是她丈夫的替身。所以张道士就哈哈笑了，说无量寿佛老祖宗，你看他叫贾母叫无量寿佛。所以很有趣，就是你可以看到当时权贵跟这些人的这种关系，那事实上真的是钱捐的多你就是无量寿佛了。那可是我刚才一直讲说真正的宗教其实是可以看到苦难的，看到人生之苦的，那如果看不到这个苦难其实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他这里面有点像应酬，说无量寿佛老祖宗一向福寿康宁，好会讲话啊，一向福寿康宁众位小姐奶奶纳福啊，贾母旁边这些探春惜春宝钗他们就一起问好，那一向没有到府里请安，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有没有发现这种应酬客套里面都有一种奉承在里面啊，就是说不定贾母那天脸蜡黄蜡黄的就说不定，可是他就说哎呀好久没见了，可是你气色越来越好了啊，就是说这种话里面我刚刚讲的应酬就是说他未必是真话啊，未必是真话。那贾母就笑着说老神仙你好，那张道士就笑着说托老太太的万福万寿，小道也还康健啊，也还康健，那别的道还罢了，只记挂着哥一向身上好，就是宝玉， 因为他知道贾母最疼的就是这个孙子宝玉啊，所以他说我一直牵挂的就是这件事，就是宝玉身上好不好。那前几天4月26号，我这里做遮天大王的圣诞啊，就是一个神的生日，那人也来得少，东西也很干净，就想请宝玉来逛逛。那怎么说不在家，说那天不在家。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他们跟权贵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知道他的庙里的供养钱财都来自于这些家庭，所以他必须常常要有这种关系。可是这些家庭如果跟你关系不好了，你就等于没有收入了。我想不只是东方的庙宇，西方的教堂也是如此。所以大概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中世纪，你可以看到最后教皇、主教、红衣主教他们变成权贵阶级，然后所有的供养金、赎罪券、卖赎罪券，他可以非常贪婪啊，非常贪婪，所以才有所谓的宗教革命。那么西方经过一次非常重要的宗教革命，马丁路德这些，就是质问宗教的本质到底在哪里。所以天主教的这个宗教后来有一部分，比如说基督教的很多的会所，就是强调说就是一个房子读福音书，然后没有任何圣像，让他回到朴素这件事情上。因为后来教皇真的是身上一大堆的丝绸，你看他光是那个戒指啊，我每次在梵蒂冈看到教皇，你就一直看他戒指，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听他讲什么话，因为那戒指实在太漂亮，那么大一个宝石这样。所以慢慢你就觉得那个宗教不再是一个心灵的修养，而变成权贵啊，变成权贵。等一下你就看到张道士他做的一件事，就很明显就是在做排场啊，做排场。所以他就说那天宝玉没有来，那贾母就替宝玉推脱说果真不在家，那然后回头就叫宝玉，哎，结果宝玉去解手了，宝玉叫厕所去了，那刚刚才回来就上来问张爷爷好，那他叫他爷爷啊，因为张道士是他爷爷的替身，所以他叫张爷爷。那张道士就赶快抱住请安，然后又跟贾母说哥儿越发了福了，说宝玉越长越好了，有点胖了。贾母就说他外头好里头弱。好，你注意一下，所有祖母讲孙子的时候都是这种讲法，说哎，你不要看他胖胖的，他身子很弱。我上次就看到一个祖母，我就跟他说哎，你这个孙子身体好好，其实我觉得太胖，我不好意思讲。他说没有啊，你看他这么瘦弱。我就觉得糟糕了，这个祖母每天带他去麦当劳吃那个特大号汉堡这样。所以这里面其实贾母疼这个宝玉啊，所以他说你看他外面好啊，身子其实很弱，而且他又抱怨说宝玉的爸爸啊，他老子老逼他念书，生生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啊，觉得有点心疼这个孙子，觉得逼他念书逼得太厉害了。那张道士就讲，我前几天在好几个地方看见宝玉写的字做的诗都好得了不得啊，觉得13岁的孩子写这么好的诗写这么好的字也就不错了，怎么老爷还抱怨说他不太喜欢读书呢？那一小道看也就罢了啊，一小道看也就罢了。好，你可以看到这些话轻描淡写，可是都在奉承讨好贾母啊，都在讨好贾母，因为他知道贾母疼这个孙子。好，下面是一个最漂亮的戏，因为知道这个贾母疼宝玉，他就说看着这个宝玉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跟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国公爷就是荣国公，国公爷就是贾母的丈夫。你知道贾母守寡以后，当然最怀念就是自己的丈夫，然后这个人就会奉承说你看怎么宝玉长得跟当年荣国公一个样子，贾母就哭了。好，这个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可以盖这么大的庙真不容易啊，因为这种话我们大概都不太会讲的，就是他就懂得说怎么样说到人家心里舒服啊，那个供养的钱才会进来。所以当然这里面是就是来往于官场的这种道士，他才会这么讲究这种语言啊，怎么跟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说着两眼流下泪来啊，所以还要有表情搭配才行这样。那贾母听了也不由得满脸泪痕，他就说正是呢， 我养了这么些儿子孙子，没有一个像他爷爷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守寡的贾母对他自己死去的丈夫的怀念，也把这个爱全部转移到了宝玉身上。啊，所以他说只有宝玉还像他爷爷。那那个张道士就跟贾珍说，当日国公爷的样子，啊，意思是说因为荣国公去世很早，所以连贾珍这个晚辈他们可能都没有见过。他说爷们辈的不用说，自然没赶上，大概连大老爷二老爷，大老爷是贾赦，二老爷是贾政，就是连他们文字辈的恐怕也都记不清楚了。啊，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读出来？因为他是荣国公的替身，所以他就会觉得你们家今天这一辈的人都不行了，就是他是自己是荣国公的替身，就是说真正要讲跟荣国公有过来往还只有他贾母，其他人都不算，所以他的身份也就被提高了。啊，他就说完哈哈一笑，然后接下来这件事惹了一个大祸，他就有一点想要，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我们叫三姑六婆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三姑六婆里面包含着过去许多教会里面的人或者是庙宇道观里的人，很奇怪会喜欢替这些大家族去做说媒的事情，因为这些权贵的家族跟权贵的家族中间有所谓的连锁啊，我们常常讲几大家族几大家族，前面我们讲到《红楼梦》里面的四大家族，薛家、贾家、王家、史家，全部是联姻的关系。所以这些道士其实在中间也在试图要把这些家族跟哪一个家族尽量的连，因为他可能到一个家里面看到一个小姐15岁了，然后这个家族可能很有钱，可是没有政治关系，就很想把这个女儿嫁给宝玉，因为嫁给宝玉就有政治的关系，就是政商的关系，所以不晓得拿了多少钱会给这个张法官，然后拜托说有机会的话去说和说和，如果说成的话这个庙又盖一个大楼出来。好，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里面是非常很多的机关，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个清虚观怎么会帮人家说媒？所以他下面就在替宝玉说媒，说我最近看了一个女孩子啊，15岁了，模样不错，那宝玉现在也13岁多了，好像也可以相相亲了，定定亲之类的事。那这个就引发出等一下痴情女情重欲真情，为什么？因为黛玉在旁边，然后宝玉最怕别人跟他说媒，因为他觉得别人跟他说媒就是表示他跟黛玉不能在一起，所以宝玉就恨这个张法官，后来回家就大闹一番，说我从此再不要见这个老道士了，这样，因为老道士跟他说媒，因为他觉得伤害到了黛玉。那么黛玉回家果然就心里不舒服很难过，就觉得宝玉可能要娶的不是他而是别人，因为这两个人从小小孩长大睡在同一个床上，所以他们从小就觉得他们是天生一对，可是现在慢慢大了以后，黛玉就觉得，哎，好像有人要跟他抢，包括宝钗，包括史湘云，包括这个张道士讲的这些女孩子，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了很多心结的东西。好，所以大家读一下这一段，这个道士就说，前天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个小姐，今年15岁了，生得倒也好个模样啊，就长得很漂亮，那我想哥儿就宝玉也该寻亲事了啊，应该要定亲了，那如果论这个小姐的模样，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啊，就是家里有钱，倒也配得过，可是我想大家也许不细心读不出来，就说这个女孩子家里是没有功名的，如果有做官他一定会讲出来，他只说家业根基就是有钱，有钱，可是过去有钱人最怕的就是有一天得罪了当官的人，所以政商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勾结的，因为商人一定要找政治关系，因为他才是保护，那么政治有权利他一定要找商人，因为他才会有钱，不然他要那个权利干什么？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红楼梦》在讲很有趣的政商关系，就是贾家跟薛家，后来我们看到《红楼梦》续写里面，贾宝玉被骗娶了一个薛宝钗，薛宝钗是盖着一个红盖头假装是林黛玉嫁给贾宝玉的，贾宝玉不知道她是薛宝钗，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考证认为贾母知道贾家要败落了，贾家要败落其实要靠薛家的钱，因为薛家是皇商，就薛宝钗家里面是管所有皇家的钱财，就是中央银行总裁，所以他们有钱，所以这里面就是在讲政商关系，所以《红楼梦》你不细读的话 不太知道。所以等一下讲到情这个字，就是说情是不在意这个东西的。真正的情可以不在意阶级，不在意贫富，不在意年龄，不在意身份伦理，所有东西都不，就是情的单纯性。所以宝玉爱黛玉，是因为黛玉就是一个孤儿，父母双亡，寄养在家里，无才无势，可是宝玉认为情之所钟不在于这些东西。可是现实上别人的考量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这个老道士讲说他们根基家业都很好，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是配得起。所以不知道老太太怎么样，当然要贾母做决定了。那小道也不敢造次，所以请了老太太的示下，才敢向人去张口。好，所以我刚才我的意思说，大家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说媒，可是我相信这个道士不简单啊，就是今天台湾这些盖这么大的庙的这些和尚先生们，他也不会跟普通人说媒，大概要说媒的话总是有一个什么关系，所以就是这里面很复杂。就这个老道士其实是一个不是等闲之辈，就他在这里面不晓得有多少的他的利益跟好处在里面，他希望说和这个事情。结果贾母还好，贾母就说有个和尚说了，这个孩子的命里面不该早娶啊，就是宝玉不应该早结婚，等再大一点再定吧。可是宝玉这个时候真的也只有13岁了，那么可是过去大概13、14岁也就是相亲的年龄啊，就是相亲的年龄，说等再大一点再定。那你也打听打听，那不管他们家这个女孩子家根基富贵，这贾母倒不在乎，觉得有没有钱也无所谓，就是模样配得上就罢了。那来告诉我，就是那个家穷，也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啊。意思说我们家也有钱嘛，哪里在乎说非要娶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啊？他说给他几两银子，也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好，说完就看到凤姐加进来一件事。凤姐说，张爷爷，我们丫头的记名的符你也不换了去。好，这一段大家读得出来吗？他讲的丫头是谁？是他的女儿乔姐。就过去的这种有钱人家最怕的是什么？小孩子生病啊，养不大之类的事情。所以那个乔姐才大概1、2岁，所以凤姐就拜托人拿了钱给这个张道士，说可不可以有一个庙里的记名符。我们现在也很多，对不对？你看到小孩子身上挂的那个红色的袋子，什么三凤宫的那种之类，或者挂在你的车子上的，就是那个记名符，就是花过钱去求神来保佑的那个袋子，叫做记名符。他说我拜托那个记名符怎么还没有给我啊？那亏你还有那个大脸打发人跟我要娥皇的缎子。好，你看到这里王熙凤是嘴巴不饶人的，所以他就说你连那个都没有，事都没有帮我办，你前几天还好意思找人跟我要娥皇的缎子。好，你可以看到这个道士真的，娥皇的缎子是跟官家来往要写经书的东西，他就都要这些东西的啊。所以王熙凤就给了他这个娥皇的缎子，那我要不给你又怕你那个老脸过不去。好，张道士就哈哈大笑说，你看我眼睛都花了，没看到奶奶在这里，也没到多谢，那符早已有了，前天原来要送去的，不料娘娘来做好事就忘了。啊，这里讲的娘娘是贾元春啊，贾元春来做好事所以忘了，那现在那个符还在佛前镇着，就放在佛前，那我去取了来。说就是跑到大殿上去，一时拿了一个茶盘子。好，一个奉茶给别人的茶盘，上面放了一个大红蟒缎的金符子。什么叫金符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中医，你看中医时候要把脉，对不对？底下垫在那里那个叫符子，就是一个小小的枕头，一个小枕头叫符子。那么什么叫金符子？就是古代读经书的时候，那个经书叫贝叶，它要放在一个红色的软垫上面来读的，所以叫金符子。所以表示说他对这个符非常的慎重，所以他就把这个符记名符放在一个红色的缎子做的小枕头上，然后用茶盘拖出来给王熙凤。所以王熙凤就借这个事情就取笑他啊，就取笑他。 他就给大姐，就是乔姐的奶妈啊，大姐的奶子就接了福。那张道士刚要抱过大姐，就是抱过乔姐来，就凤姐就笑着说：“哎呀，你这个福啊，手里拿来就好了，又拿个盘子托着。”那么意思说，你干嘛这么慎重，拿了一个盘子托着来？那张道士说：“手里不干净的，啊，手里不干不净，怎么拿？还是用盘子干净一些托出来。”这样回答。可是你看到下面凤姐的讽刺啊，凤姐说：“你拿个盘子出来，我还以为你要化缘呢。”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就是说，因为这些道家、佛家，他就是要钱，化缘就是拿个盘子叫你，你看到大街上一个和尚站在那边就要你丢钱，他就故意讽刺他，所以只有凤姐敢讲这个话，啊，就说你少骗我了，你就是要拿一个茶盘，就是我帮你弄了记名符，你至少要赏一些银子啊，所以他就拿了一个盘子，就是说你今天到餐厅吃饭的时候，他找钱给你拿一个盘子，就是要你小费嘛。对，很清楚，就是说，不然他就直接交给你。可他如果放在盘子里，然后你拿那个零钱，怎么拿都拿不起来啊！那种特别设计的盘子，他当然就是要小费的意思。所以凤姐在这里就用了很嘲讽的方法，就嘲笑这个张道士说：“你少唬我了，你拿个茶盘出来，说吓我一跳。我不说你是为了送福，倒像跟我们画布施来了。那布施就是要你捐钱来了。所以大家听了以后就轰然一笑，大家都笑死了，因为。”其实凤姐讲出了真话，啊，讲出了这个道观的真话，所以贾珍也忍不住就笑了。那贾母就骂他说：“猴儿，猴儿！”贾母常常叫凤姐这样，就凤姐跳来跳去像猴子一样，就是你这个猴子，你不怕下割舌地狱，啊，就说33层的地狱有一层处罚，就是你在人间说了太坏的话，所以要割舌头的，啊，所以。贾母就说：“你竟然敢开出家人的玩笑，你不怕下那个割舌头的这个地狱？”那凤姐就笑着说：“我们爷们不相干，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机阴质迟了就短命呢？”啊，那凤姐她根本就不怕，凤姐就是那种天生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是哪有什么割舌地狱这种事情。好，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里都在暗示说，宗教的东西在利用人对于。未知的恐惧，死亡以后不知道的事件的恐惧，可以去做他的贪婪，啊，所以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不要贪婪，可是宗教本身有可能变成极大的贪婪而不自知，啊，而不自知。所以我想这里其实《红楼梦》里面特别点出了这些跟政商关系很好的庙宇它所发生的这些问题。那张道士就聪明的不得了，就说：“哎，我拿盘子出来一举两用，不是为了画布施，倒是希望宝玉不是有一块玉吗？宝玉生下来的时候嘴巴里含了一块玉，他说大家都知道，所以觉得很稀罕。那我希望拖着这个玉，给所有的道观里的道士看一看，就是让他们见识见识，真的有奇迹，就是宝玉婴儿一诞生就含了一块玉生下来。”那贾母就讲了。贾母说：“啊，干嘛这么麻烦？说你就把宝玉带出去，因为宝玉身上挂着那一块玉，说你把宝玉带出去给他们看一看就好了。”好，你看到张道士的回答，他说：“天气太热，怕这些道士很脏，身上没有洗澡很脏，怕熏坏了这个宝玉。”好，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发现对比？贾母反而有一种宽厚的东西，就是刚才对那个小道士说。小门小户的不要吓到那个孩子，可是今天这个张道士心里面只有宝玉，他觉得宝玉是金枝玉叶，所以宝玉今天叫出去要玉给这些道士看，可是道士脏脏的怕熏坏了宝玉，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奉承，啊，就是一种奉承，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注意《红楼梦》的作者写法非常精彩，就是它里面充满了这种对比的东西，所以他说我希望把这个玉拖出去给那些道友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啊。那贾母说：“既然这么着，你老天拔地的跑什么？你就带他去瞧吧，啊，你就把宝玉带出去给他们看，叫他进来，岂不省事呢？”那张道士说：“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士80多岁的人托老太太福，倒也健壮。那主要二则，外面的人多，气味难闻。”好，注意这四个字，气味难闻，就是那些道士、那些闲杂人等。他们身上不好闻啊，臭臭的，那么宝玉这么香，这么金枝玉叶，所以怕熏坏了他，所以气味难闻，而且 暑热天啊，这么大热天，那怕这个宝玉受不惯，如果宝玉受了一点肮脏气味倒知多了。好，所以你看他关心的都是宝玉，所以他会觉得他自己同龄底下的道士都是肮脏气味。所以其实这里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细读《红楼梦》，就是读到这个作者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用心，就是对比出来什么叫做福，刚才讲的福的这个字的问题。那贾母听了以后就说叫宝玉把通灵宝玉摘下来，就把那块玉摘下来然后放在盘子里，那道士就兢兢业业，就是很慎重很慎重的用蟒符子垫了捧了出去，就是绣着蟒缎的这个枕头捧了出去。然后贾母就跟众人游玩了一回，又到楼上去了。然后只见贾珍回说张爷爷送了玉来了，刚说着只见张道士捧了盘子走到跟前，笑着说众人托小道的福看到了哥儿的玉，实在稀罕，没有什么敬贺之物，这是他们个人传道的法器，都愿意为敬贺之礼。读得懂吗？一盘子全部是人家送给宝玉的礼物，你知道他底下的道士都是没有钱的，可是愿意吗？我不晓得啊，就是这里面为了要讨好贾母这个贾家，这是一个大客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要他底下所有道士把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全部丢在盘子里，全部给宝玉。那所以其实等一下你读下去会觉得蛮讽刺的一个对比啊。贾母听了说，就看盘子里面有金黄，黄金做的黄，有玉珏，有事事如意，有岁岁平安，都是珠穿宝冠。一共有三五十件，啊，就是每一个道士都把他们最珍贵的一些法器全部就捐出来，就送给宝玉。这当然是讨好，啊，当然是讨好。那贾母就不高兴了，贾母说你胡闹啊！他们出家人都是哪里来的？好，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他们出家人是没有钱的。那所谓的捐钱这个东西，施主捐钱都是为了进贡给佛的。啊，记不记得前面马道婆说要烧那个48斤的香油，可是这些钱到底怎么到了这些道士的手上，他们哪里有钱？所以贾母就觉得不可以收这样的东西啊，这断不能收的。那张道士笑着说这是他们一点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挡，老太太若不留下，岂不叫他们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门下出身。门下出身就是我也是贵族家庭出来，就是我是做过荣国公的替身的门下出身，就是说他希望摆排场，他希望底下的道士知道他跟大官关系这么密切，就是总统副总统都要到我庙里来，这样了解吗？其实这里面是政商的，真的是政商关系了。就这个道士在搞这样的东西，就是告诉他们说你看我结交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写得非常反讽啊，就在写这个玩弄权术的这个张道士。好，贾母听了以后没有办法，就说好，只好收下。那宝玉非常的善良，宝玉就说老太太，张爷爷既然说推辞不得，就说一定要我要，那我要这个也没有用，这是人家的黄金，人家的玉是法器，我要了也没有用，不如叫小子们捧了这个跟我出去散给穷人吧。你不是做好事的吗？清虚观，你这些庙宇不是为了救助穷人吗？他说我等下出去我就把这个丢给穷人，就散给穷人，对穷人可以有一点帮助。可是你看到张法官的做法立刻阻止啊，所以这里面很有趣，他就说贾母就笑着说这道说的是，那张道士就忙拦道，就阻拦了，说宝玉虽然要行好事，但是这些东西虽说不甚稀奇，到底也是几件器皿，如果给了乞丐，一则与他们无益，二则反倒糟蹋了这些东西了。所以看得出来吗？就是其实贾母跟宝玉其实是善良的，这个张法官为了要奉承，他觉得这些东西是好东西，你们散给穷人就糟蹋了，那这些东西表示意思说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所以我才给你们的，可是对穷人无益吗？大家在想这四个字，乞丐拿到这个东西也至少可以换一碗饭吃吧。如果你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部分其实作者是非常大的批判的，尤其是对一个假借着慈善的名义的机构，可是他最后其实刚好走到了相反的路上去，他的眼中是没有穷人的，没有穷困之人的。 好，所以这一段是一个很强的对比，他就阻止他们说，要舍穷人，何不就散些钱给他们就好了。所以宝玉听说，就说那就收下吧，到晚上再拿钱施舍。说完以后，张道士就退出去，那贾母跟众人上了楼。好，下面就是看戏了。大家看一下贾珍来回在神前拈了戏，注意神前拈了戏这五个字是在神案前把杯把出来的戏，所以不是人点的啊，特别注意是神选的戏，一本白蛇记。贾母就问白蛇记是什么故事，贾珍说汉高祖斩蛇起首，就是开国建业啊，就是取得政权汉高祖杀了蛇起义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误，贾母又笑着说这个倒好，那第二本也上罢了。因为贾母知道满床误是什么故事，因为过去的做官的人家最喜欢演的戏就是满床误，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它是一个吉利的戏，表示你七个儿子八个女婿都在做大官啊，所以郭子仪的这个满床误的故事贾母是知道，所以贾母很高兴，就笑着说哎，这个倒不错，在第二本上也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只得罢了。意思说不是我们家要富贵，是神佛要我们富贵。所以你看连神把杯出来的戏就是满床误，就表示说你们家是这么好。然后就说那第三本呢，贾珍说第三本是南柯梦。好，贾母听了便不言语，他不好怎么讲，因为南柯梦是告诉你人生所有的繁华都是一场空，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其实是一个梦。南柯是那个树啊，他就是在讲那个树里面有一个洞，然后在那个洞里面有很多的蚂蚁，然后他们构成了一个王国，然后这个煮饭的人最后就变成这个蚂蚁的领袖，变成了总统，变成了国王，然后很得意，每天坐在那边造势，就后来醒过来发现原来根本就是一个树洞里面的东西而已啊。南柯梦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的一个戏，这个戏现在很少人演，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吉利吧，他就是告诉你说你所有的繁华都是假的啊，都是过眼云烟。那么其实也是提醒说你再怎么贪婪也没有用，所以贾母就不讲话了，就觉得怎么到第三本是这样子了啊。所以如果是三代就是白蛇记满床误，那么现在贾家是在第二本上，接下来就是第三本啊，就是要看这个整个树倒猢狲散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宝玉就在外面看戏，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的旁边，那叫了一个小丫头捧着刚才那个盘子里的东西，不是道士的东西吗，他就翻来翻去一件件挑给贾母看。贾母就看到有一个赤金点翠的麒麟，金黄金的，上面镶了一些松绿石，叫点翠的麒麟，就拿起来看说诶，这个东西好像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个东西。好，这里就点出了一个东西，就是宝钗就笑着说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一点。好，宝钗说出来说史湘云有一个。所以红楼梦我们看到第31回，我们下一次要讲到的31回里面有一个回目叫因麒麟伏白首双星，那么意思说史湘云有一个金的麒麟，因为红楼梦里面一直认为宝玉有玉，他将来结婚的对象是有金，所以叫金玉良缘，就是他有金跟玉跟金要配在一起，叫金玉良缘。黛玉没有玉也没有金，黛玉是一株草啊，所以黛玉每次碰到这个事情就很难过。可是宝钗有一个金锁，记得吗？宝钗有一个金锁，所以宝钗一直觉得她可以配宝玉。那现在宝钗很在意的说史大妹妹也有一个金麒麟，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红楼梦》里面最后玉跟金到底是宝钗跟宝玉还是宝玉跟史湘云，因为有两个女孩子都有金，一个有金锁，一个有金麒麟啊，所以宝钗就讲说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说啊，原来是湘云有这个。宝玉就说她在我们家住这么久我也没看见。好，这里就说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史湘云有一个金麒麟，可是宝钗特别特别会注意到。所以你慢慢看到 29回30回，宝钗是一个心机非常深的女孩子，因为她一直听人家在讲金玉良缘，她就每天在看谁有金，因为她有一个金锁，她就很在意说还有谁是她的情敌，因为她其实没有怎么看得起黛玉，她觉得黛玉没有金，那她有金，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暗示跟象征。好，所以探春就笑说啊，宝姐姐就是宝钗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啊，就说宝钗记性很好，很细心，什么事都记得。好，你看到林黛玉的反应，林黛玉就冷笑说，她在别的上心还有限，唯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好，这当然是很强的讽刺，说因为她就是想嫁宝玉，所以她老是注意人家身上带了什么东西，有没有金可以配玉这些东西。那宝钗听说就回头假装没有听见，那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个东西，就把那个麒麟拿起来放在怀内。好，就是说这个盘子里的东西宝玉都不要，他都不喜欢，都不想要，可他听说史湘云有一个，他就想，诶，这个东西将来给史湘云看嘛，就拿起来。可他要拿的时候有一点不好意思，觉得诶，黛玉看到他了，他又想放回去，可是又想拿起来，就是完全是宝玉的个性啊，就是有一点尴尬。那拿眼睛飘人，只见众人倒不理论，只有林黛玉瞅着他点头，思有赞叹之意，说哎呀，你看你就是为了史湘云要去拿这个金麒麟。宝玉不觉心里不好意思，又掏了出来，然后跟林黛玉说，这个东西好玩，我替你留着。好，大家注意，现在在讲情这个东西了，就是宝玉知道他跟黛玉之间有一个很深的情，可是两个人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离开的东西，就是宝玉会想到史湘云，可是宝玉想到史湘云的时候，黛玉就会吃醋，可是宝玉立刻又觉得说他不应该伤害黛玉，所以拿出来说，我不是要给史湘云的，我是要给你的，我留着给你，就黛玉说我不稀罕。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在讲情。情是什么？情是那个你最在意的那个人，就是别人做什么你也觉得无所谓，可是那个人做那件事情你会在意。所以下面这一段就开始，这两个人就在一直在斟酌这个情这个东西啊。那我替你留着，到了家那穿上你带啊，就是把这个金麒麟穿上一个绳子，你可以带起来。那林黛玉将头一扭说，我不稀罕啊，很像我们现在国中生谈恋爱的那种，就是我帮你买一个手机，你说我不要，这样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他们两个是情最深的，所以他们两个会闹别扭啊，就会老在那边闹别扭，扭着头说我不稀罕。宝玉笑着说，你果然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着啊。说着又拿起来。刚要说话，就看到贾珍、贾蓉的太太、婆媳两个都来了。那他们彼此见过，贾母就说，你们又来做什么？我不过没事来逛逛。好，你看到一句话未完，外面报告冯将军家有人来了，那就是冯子英，一等神威将军冯子英家，听说贾府在庙里打叫，所以赶忙预备了猪羊香供茶食之类东西送来。好，有没有发现这种富贵人家不能随便乱走的，你只要出去说，诶，某某夫人今天到潍坊广场买东西了，所有的大官都开始到那里了。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古代跟今天都一样，就是其实就是我刚刚讲政商关系，我们永远搞不清，我们普通人不会在意这个东西，可是贾府这样的家族到庙里去坐轿，马上什么一周刊什么都报道，然后就开始有人说他们在那边坐在庙里面演戏，然后立刻就有人送，连猪羊都送来了，就表示说因为我们跟你们家很好，就说这就是我说的政商关系，就是很复杂，普通人不会这么复杂。那贾母就觉得，哎呀，我们不要惊动别人，可是别人都知道了，这个冯子英家就把东西送来。那凤姐听了忙赶过正楼来，就拍手笑着说，哎呀，我就不防这个，只说咱们娘们来逛逛，就是我们都是女眷啊，出来玩一玩，人家只当咱们大摆斋坛的来送礼，都是老太太闹的，现在要预备赏封了，就是人家送礼你立刻要去还礼，要去预备红包，赏封就是红包啊，要还。那冯家的两个管家娘子上楼来，那冯家的两个未去 又接着赵侍郎家也有礼来了，接二连三都听见贾府打叫女监在庙里，一应远近亲友世家相遇都来送礼，完了。好，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世家文化，或者说官场文化，啊，就是古今没有什么改变的，因为你会发现社会的结构最后权力就跟权力是勾在一起，因为他需要用权力来维护权力，他也需要用财富维护财富，他就变成这样。所以《红楼梦》这本书其实大概是少有的一本书去解剖了所有官场文化的一个真实面貌啊，所以你不细读你根本不知道说诶怎么搞的，他们去庙里玩一玩看看戏，大家都来送礼了啊。可是你会知道，今天你如果有一个在台湾的重要职务，你家里很多礼券的，你也不知道怎么会跑出这么多礼券。我常常到一些这些朋友家，有他们在台北跟我上课，就是各个银行的什么，然后就给我礼券，我说好奇怪，怎么会这么多礼券，这个公司的礼券那个公司的礼券。可是我想很有趣，就是一般老百姓其实你不是那么容易拿到这个礼券，可那礼券一给就一厚沓的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到金华城买东西，到威风广场买东西。所以我想这里面就是《红楼梦》里面其实很多这种透露跟暗示，那么也让你看到，如果这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清代的封建社会，然后官商文化，那它是不是改变了，它是不是应该被改变，那美国是不是也是如此。好，其实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封建两个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是说在人的社会里面大概都有这类似的一个纠缠，而让你可以更透彻的。所以《红楼梦》里面我觉得他在讲福也在讲情，可他最后觉得情比福重，所以下面一段讲到的情，宝玉跟黛玉那个情的纠缠其实是比福他更看重的东西。好，所以贾母就后悔说，哎呀，早知道不要来了，就我们出来逛一逛，没有想到就惊动了别人，所以看了一回戏到下午就回家了，就说不要再去了。那凤姐又说，已经打墙也动土了，你干脆就惊动了人家，那还乐得去逛逛，所以凤姐就不肯回家。所以贾母因为提到张道士提宝玉说亲的事，就宝玉一天心中不自在。好，注意一下，宝玉人家跟他说媒他就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其实是因为黛玉，因为他觉得伤到了黛玉。好，所以这个立刻就转到情这个事情上，所以回家来生气，然后就闹着说张道士跟他说亲，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再不见张道士了。啊，就这个13岁的男孩觉得我有一个女朋友，你干嘛要跟我说媒，他就在那边生气了。那别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好，另外林黛玉昨天回家中了暑啊，林黛玉是身体很弱的人，天气太热中了暑，所以贾母就执意不肯再去了，就不肯再去。那凤姐看到别人不去，他自己就带了人去，也不在话下。好，就不管凤姐去庙里继续去玩去逛。那宝玉看到黛玉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不吃，就没事就跑来问林黛玉说，又怕她有个好歹。那林黛玉就说，你干嘛老跑来啊，烦死了，说你看你的戏啊，你在家里做什么。那宝玉因为昨天张道士提起说亲，心里面不受用，那听到林黛玉如此说，他就想说，别人不知道我的心也还可恕，连你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烦恼加之百倍。好，这一段我相信今天很多人不太容易读得懂，就是他是小男孩小女孩的爱情，因为宝玉觉得在庙里面大庭广众有人跟他说媒，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给黛玉面子，因为他心里面觉得他爱的只是黛玉，怎么会有人当着黛玉的面竟然给他说媒，所以他就觉得很难过，他就没事就跑来跟黛玉看一看。就是你觉得你对你爱的那个人有亏欠的时候，你没事就要打个电话去问他好这样之类，可是黛玉就说，你去看戏你干嘛来老是来找我。那宝玉就很难过，说别人不知道我，难道你不知道我。好，所以这个就是情，这个情是说其实是对对方好，可是对方会觉得不好像不懂啊，好像不懂的那个感觉。好，所以我们看到他 在别人跟前断不能动肝火，只是黛玉说了这个话，比往日别人说话不同，就立刻生气，立刻沉下脸来说，我白认得你了，罢了罢了。好，这个也是大概爱人之间吵架最容易说算了算了，我真是干嘛跟你在一起啊？就是对你这么好你都不懂，这样子我白认得你了，罢了罢了。那林黛玉听说就冷笑了两声，我也知道白认得了我，哪里像人家有什么配的呢。好，这里又是说因为别人有金麒麟啊，有金锁可以配你，我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人家有什么配的呢。那宝玉听了就向前来说，问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吗？因为宝玉过去跟他发过誓，就是只要跟他在一起的，他说你这样讲我不是要咒我天诛地灭。那林黛玉一时解不过这个话来，宝玉又说昨天我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呢，还发过誓，你今天到底准我一句我就天诛地灭，那我天诛地灭你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我死了你有什么好处，这样。那林黛玉一听他这样赏，就想起说上一次他们发誓的事情，他就也觉得自己说错了，可是林黛玉说错他也不会承认他说错，对不对？然后又着急又羞愧，就战战兢兢地说，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好，像不像国中生的恋爱，就说你死我先死好了啊，你死了我也要死之类的这种话。他说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我知道昨天张道士跟你说亲相亲，你怕阻碍了你的好姻缘。好，你看他一说这个东西，宝玉就更生气，因为宝玉就是为了这个觉得难过的。结果黛玉真的心里面在意啊，真的心里面在意，就是他在讲情这个东西，两个人其实都对对方好，可是都故意觉得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对我好，又一直要试探。这个叫痴情女，情重欲真情，就是你情越多你还觉得不够，你还要去试探啊，还要试探。所以大概情这个字就变成纠缠啊，就古今中外也变成一样的状况。那你心里生气拿我来杀性子。好，下面就讲说宝玉自幼生成一种下流痴病啊，这里当然这个下流痴病是宝玉作者自己在讲自己，就是他在暗恋黛玉，然后他又不敢讲，而且宝玉大家看得出来他前面跟不同的男孩跟不同的女孩都发生过性的关系，可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最爱的黛玉他从来没有碰她，就是他在肉体上他觉得黛玉是他最高的一个情，他反而没有跟他发生任何关系。所以这个下流痴病其实是在讲说他自己像在一个好像一个心灵的意淫状态，就他没有真正跟他接触过，可他一直在思念他，一直在暗恋他。所以《红楼梦》其实在讲说性跟情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就是性本身是欲望是肉体，可是情本身很高，情本身可以是连肉体都不发生关系的那个关系啊，就是更高的一个情感。所以下面这一段他就讲说他从小跟林黛玉耳鬓厮磨，他们两个睡在同一个枕头上长大的啊，那个时候八九岁小男孩小女孩，所以耳鬓厮磨每天靠来靠去的，心情相对。那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这些邪书僻传啊，邪书僻传就前面记不记得他偷看了 A 片，偷看了这个黄色小说禁书，然后远近亲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阴阁秀，他看到这么多大家闺秀漂亮女孩子，没有一个比得上黛玉啊，没有一个稍及黛玉，所以早存留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就说他爱定了黛玉，可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就憋在心里面。所以每一次他高兴或不高兴，或喜或怒，变尽法子都在暗中试探林黛玉。好，这个就在讲情这个字，就是你真正最在意那个人你反而不好意思讲，其实他跟袭人发生性的关系，他跟秦钟好像也都很家常便饭，他也无所谓，可是反而跟黛玉他非常的在意。好，这个我想是《红楼梦》其实一般人最不容易懂的，我觉得性绝对不等于情啊，就是他其实可以在一起，他也可以不完全一样，就是你会发现有一种牵挂，它是比你肉体的那个需要还要高的啊。那个爱情那个东西其实一般人今天很容易误解，认为它就是一个皮肉的关系，可它不止如此，它其实绝对不止如此。所以他就有些这些痴病，然后常常又假情试探，说你把真心真意隐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把真心真意隐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好，理论上很不容易读懂这一段， 可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说你试试看，你跟你最爱的那个人，你讲的话常常是假的，就是你不会是讲那个真的部分，你会故意讲反话的啊，你会故意讲反话。所以《红楼梦》在讲情这个字讲得非常非常深，就是你常常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搞的，他最爱的那个人他老在那边骂他，因为是反话啊，他跟别人不会。所以常常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太太说，好奇怪啊，对什么人都好，他就是回到家老是跟我计较，可是他不知道那个其实是一种爱的方式，就是他会把各种反话拿出来做试探。好，所以这一段这里讲说，只用假印，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就琐琐碎碎难保口角之争。就所以夫妻爱人就永远有口角，就吵来吵去吵来吵去。所以此刻宝玉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以，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解烦恼，反来以这些话奚落堵噎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了你，你竟心里没有我，我心里这个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好，宝玉这样想，那林黛玉心里也在想说，你心里自然有我，虽然有金玉相对，你其实中这个邪说的，不中我的啊。他说他也不相信说宝玉会重视金玉良缘，说我时常提起这个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就说我故意拿这个话刺激你，你应该觉得无所谓，那才是看中我，毫无此心。为什么我每次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以了解吗？就黛玉觉得说你心里没有鬼就无所谓啊，为什么我每次一讲金玉良缘你就着急，你就难过？所以你看到两个人都在那边试探对方，可知你心里常常有金玉，见我一提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是多生了枝叶变成了两个心了。好，其实非常现代的写法啊，你可以关心一下，如果家里面有十几岁的小男孩小女孩正在恋爱的话，他们讲不完的话就是这种话啊。所以你不懂说，哎，他们怎么老讲不完，好像永远很严肃在那边讨论什么人生大事，其实大概都是这一类的事情啊，就是那个情感的纠缠。好，我们看到这一段其实都是一个试探的关系，所以最后就弄到宝玉生气了。宝玉生气的时候他就不要命了。我们看到情感的试探到最后是毁灭性的，所以宝玉就拿起他那个叫做命根子的那一块玉，就是他小时候含着生下来别人叫命根子，说这个玉坏了他也就坏了，他就拿起那个玉在地上摔，他说我不要活了啊，就摔他的命根子。所以这是一个象征，大家看到这一段就是赌气向井上抓下通灵宝玉来，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说什么老石子东西，我砸了你完事。好，意思是说你都说金玉良缘金玉良缘，我不要这个玉可以吗？哦，我就是不要跟有金的配，那我也不要这个玉了。所以他就砸这个东西，那可是那个玉又刚刚好非常硬，怎么摔都摔不破，他就找东西去扎啊，去扎这个玉。然后林黛玉就哭了，他说何苦你扎那个哑巴物件，你要扎你就扎我吧啊！看到现在太太丈夫吵架也常说，你干嘛摔花瓶，你打我呀啊，这种话大概都出来了。就是其实到最后情感的试探会变成有点毁灭性的这种状况。好，丫头就吓坏了，紫娟雪雁就跑进来劝解，然后看到宝玉下死力的扎玉，赶快来夺，又夺不下来，看比往日闹得大了，就赶快去叫袭人。那袭人赶了来，才夺了下来，才把那个玉抢了下来。宝玉就冷笑着说：“我砸我的东西，跟你们什么相干？”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在毁灭的时候，就是说，这是我的命根子，我砸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不要这个东西。那袭人就看他连气的脸都黄了。眉眼都变了，从来没有气到这个样子，就拉着他的手笑着说，你跟妹妹拌嘴，不要扎这个玉，如果扎坏了 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得去啊？就是意思说，你看在林黛玉的面上，你也不要扎这个玉。那林黛玉一面哭一面听了这个话，刚好说到他心里面说，可见宝玉连袭人都不如啊。意思是说，林黛玉想说，你扎那个玉，我会很心疼的。那别人都知道，那你难道不知道？你还去扎那个玉，可见你连袭人都不如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只有那个情感深到这个样子，他会发生这种事情，就越发伤心，大哭起来。那心里面一烦恼，那因为黛玉正在生病，中了暑，所以吃了香茹银解暑汤啊，就是一种香糯米熬的一种汤剂啊，治暑热的。结果就吐了出来，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然后他的丫头紫娟就赶快上来用手帕接住，然后一口一口的把一块手帕都吐湿了。你会不会觉得很心疼？如果是宝玉，真是心疼死了，就觉得他惹的黛玉在那边把药都吐出来，然后作者很细心的写，一口一口的把一块手帕都吐湿了，雪雁赶快上来就帮他捶背。然后紫娟就说了啊，说你虽然生气，姑娘就跟林黛玉说，你到底也该要保重，你刚刚吃了药好一些了，现在因为跟宝二爷拌嘴又吐了出来，如果病更重了，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好，你看又是同样的话，就说现在黛玉在吐，身体不好，最难过是宝玉，因为宝玉最爱他，所以紫娟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子不是让宝玉很难过，所以宝玉说，你看你连紫娟都不如，那紫娟都知道说你身体不舒服是我最心痛，可是你难道不知道吗？你故意要这么难过给我看这样子。好，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在讲情这个字，就是会有纠缠才有那个情啊，情也大概一定变成纠缠。就是其实你觉得这个人做什么你都无所谓，也就是不关痛痒。所以《红楼梦》在讲这个情的时候讲得非常非常的深，所以宝玉就看到林黛玉脸红头胀啊，一面哭一面气凑，一面是泪一面是汗，不胜怯弱。宝玉看了这般，自己就后悔刚才不应该跟他计较这些事情，看了这样的光景又替不了他，就说看到黛玉这么难过，身体气喘然后吐，他想替他受这样的痛苦也不能替他啊，所以心里面想也就哭了啊，滴下泪来。那袭人看到他们两个哭，由不得守着宝玉也心酸起来，就摸着宝玉的手冰凉的，就要劝宝玉不要哭，又怕宝玉有什么委屈闷在心里面，又害怕忽略了薄了林黛玉，就不如大家一哭就丢开了手，因此也流下泪来。那紫娟一面收拾了吐的药，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轻轻地扇着，看到三个人鸦雀无声，各自哭各自的啊，完全是一个电影画面啊，每个人就在那边哭，也不由得伤心起来，就变成四个人在哭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都是14、15岁的小孩啊，13岁的林黛玉，13岁多的宝玉，14岁左右的紫娟，15岁左右的袭人，就是我们的国中生，全部哭成一团。所以吵完了以后，四个人没话讲，就在那边哭。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因为情本来就没有事，可是是为了计较那个情，所以他会去。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情是一种煎熬，好像小伙在那边煎熬，可是大概情一定是这种状况。因为他计较了，他就是宿命里面他跟这样的一个对象的纠缠，他会弄不清楚，所以四个人都无言对泣。好，袭人就勉强跟宝玉说，你不看别的，你看看你脖子上的这个玉，这个玉上穿的这个中国结的穗子，这个穗子是谁给你打的？这是林黛玉打的穗子，你看到这个穗子也不该跟林姑娘拌嘴啊。好，林黛玉听了也不顾病，爬起来抢过来，顺手抓起一把剪刀就要剪。那袭人跟紫娟赶快要抢，已经剪了好几段了。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讲的毁灭？就说我白替你做了这些东西了，所以他就把那个玉上面的带子一剪就剪了好几段，把它剪断。可是这些东西大概是《红楼梦》里面最动人的，可是它会让你，我觉得最动人是会让你想到你自己的情感怎么处理。就是情感上的这种，刚才讲纠缠两个字啊，就是他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明明是一个最爱的人，可是外人看起来像折磨，会看起来会像折磨。我今天好好的，我给别人一个玉，上面绑一个带子，我也不会乱剪。 可是因为情深，所以他会减，他会觉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为有一点点妥协我就不要了，他要那个完整性啊，他要那个完整性。所以林黛玉的这个爱情，他是一个最宁为玉碎的爱情，所以包括他葬花，包括他最后焚稿断痴情，都是因为他觉得有一点点瑕疵我不要了啊，那个毁灭跟完整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我相信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林黛玉贾宝玉的故事，都是这一类的故事，就是情深到最后宁可是死亡啊，就是他觉得死亡都没有那么痛，可是如果情感有瑕疵宁可不要了啊，就这种毁灭性的这个状况。所以袭人就多嘴，就讲了这句话，说你看这个袋子你也不要跟他拌嘴，就林黛玉把他剪了好几段，林黛玉就哭着说，我也是白孝利，他也不稀罕，以后自然有人给他做好的穿去啊！你看还是在吃醋，对不对？还是在委屈，在嫉妒。袭人就赶快接了玉说，何苦来，这是我多嘴不是了吗？那宝玉就跟林黛玉说，你只管剪，我横竖不带他了，也没什么。好，你看两个人都是在往毁灭在走，好，所以你把它翻译一下，就很像现在你在偷听隔壁夫妻吵架的内容啊，就是说，所以下次你就走出去说，你们要读《红楼梦》29回，这样让他们。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红楼梦》其实是一个真的像佛经，就是它忽然让你知道说，其实你在现实世界里面看到最大的那个痛苦的那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让你领悟的东西。可是有时候旁边没有人点化，你不知道。就是那个你觉得最让你折磨最让你受苦那个人，其实刚好就是你宿命里最爱的人。所以怎么去看情这件事情啊？所以后来不知道要闹到什么田地，他们就赶快去报告贾母王夫人，所以贾母王夫人就赶快跑来说到底怎么回事。贾母王夫人进来以后，宝玉也不说话，林黛玉也不说话，问说到底为什么吵架，没为什么事。好，注意一下，以前我做老师每次就把那个学生说，你们干嘛，你们最近怎么搞的了，到底你们两个从大一就最好的，现在为什么这一个月都不讲话，两个人都在哭，两个都不讲话，这样。因为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情感最深的时候你吵架是不知道为什么的啊，就是如果有道理的话都不是情感最深。所以这段写得极好，就是说宝玉也不讲，贾母说你们到底谁得罪谁，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没有什么事啊，问起来不为什么。然后贾母就只好骂袭人骂紫娟，说你们两个人怎么没有好好的服侍啊？那贾母就带了这个宝玉就走了。然后过了一天，到了初三，薛蟠的生日，家里面摆酒唱戏，请贾府所有的人。那宝玉因为得罪了林黛玉，两个人没有见面，心中有点后悔，无精打采的，也不想去看戏，就假装说生病了，所以薛蟠的这个Happy birthday 他就不去了，这个生日他就不去。那黛玉前几天中了些暑，也没有什么大病，那听见说宝玉不去，他心里想，他喜欢吃酒喜欢看戏，今天反而不往他们家去，自然是因为昨天气着了，再不然见我不去他也没有心肠去，那么就有点后悔了啊。所以就是觉得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捡那个玉上面的袋子那个穗子，管定他如果真的不带了，还是要我穿好了他才戴。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情，就是所以你下次问问看人家的那个女儿的那个手机上的那个什么穗子，常常就是剪了以后他又穿的，还是那个人。所以有时候很好玩，就是你会发现他就在讲情感啊。所以心中十分后悔，然后贾母看他们两个人都生气，说想说今天可以看戏，两个见了面也就好了，没有想到两个人都不去，所以老人家就急得抱怨说，我这个老冤家是哪一世的孽障，偏偏遇见这么两个不懂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让我操心的。那俗语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好，贾母讲出了这句话叫做冤家，林黛玉跟宝玉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叫做冤家，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所以凡是你最爱那个人都是冤家 啊，就是说民间的智慧是告诉你说，因为你有欠他的，所以你这辈子要还，所以他就叫冤家。所以那个冤家还的就是爱恨纠缠不清，啊，所以林黛玉跟宝玉听到了好高兴，说啊，原来有这个字叫做冤家，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难翻成英文的，你不晓得冤家怎么，冤家翻成英文就变成土匪啊，班底那种字又不太对。可是冤家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就是你就是欠了这个人的啊。我妈妈常常讲我，你这个冤家这样子，我欠了你的，因为他大概认了，那我也知道说，哎，大概他上辈子真的欠我什么，他对我那么好，我在外面是无法无天，他都认为你是好的，所以那个就叫冤家。有时候是亲子关系，有时候是夫妻，有时候是爱人。所以你给大家今天一个作业，就回家写一下冤家是谁啊，就是其实你的人生里如果没有那个冤家是很不快乐的事，你大概非要有一个冤家，那个冤家就是你即使在这边上《红楼梦》，你心里面都在牵挂的那个人，就是你觉得，哎，他不晓得吃饭没有，等一下他会不会去吃饭，他吃什么，他会不会吃到那个不好的菜或什么，就是那个人啊。所以冤家这个字就透过贾母的口中说出来，所以他们好像说参禅一样，这个宝玉跟黛玉就哭了，就说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的好的，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个俗话。所以两个人虽然没有见面，一个在潇湘馆啊，林黛玉在潇湘馆临风洒泪在那边哭，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叹，好，所以两个人不见面，两个人各自在那边自己哀与叹啊，人居两地情发一心。所以袭人就劝宝玉说，千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那平常家里的男孩子们对女孩子不好，两口子吵架你听见了都骂男孩子们蠢，说不能体贴女孩子们的心肠，因为宝玉一直觉得女孩子应该要多疼一点啊，所以凡是他的那些佣人对女孩子不好，他都会骂他们说，你们要体贴女孩子们的心肠，那今天你怎么也这么样子啊？明天初五你们两个再这么仇人似的，老太太越发要生气了，一定要弄得大家不安生，依我劝你正经下个气赔个不是吧。所以袭人就去劝这个宝玉说，你还是去道歉吧，你自己应该主动的道歉，那么把这件事情也能够了。所以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在29回里面刚才讲到说，提了两个人生里面最重大的事，一个是福，一个是情。所以大家回家可以仔细去思考说，如果你要求福，你要求什么？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还缺乏什么东西？你觉得什么叫做福？那么另外一个情，你在人生里面你觉得牵挂的是什么人？这个情是不是深到你觉得你无法用逻辑去分析，就是外人都无法理解，而你自己无怨无悔的，它才叫情。可以用逻辑解释的东西都不叫做情。你每一次下定了心说我再不要理他，可是你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做到的，大概就是情这个词。好，所以我想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红楼梦》的动人，就在于说他讲人生里面某一种无奈，可是这个无奈其实也就让你对人生有更深的一个体悟。那我说的这个体悟是说，年轻时候不懂事，有时候朋友们两个爱人吵架，然后乙方到这边说，你看甲方多么坏，一二三四五列这个50条大罪状，然后你就说这么不好，你离开他，你这个人不应该这样子，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跟你请教问题的人就很恨你，因为他讲了50个罪状，只是希望你说你不要离开他，结果你的结论让他是相反，他就很恨你。所以我现在绝不做这种傻事，因为你知道他做不到，他如果讲了50条他还在讲的话，他就是真的做不到，那你就知道那个情是非常非常深。所以这个时候你只好欣赏，你觉得真是动人啊，就是因为他有他摆脱不掉的宿命，可是那个东西看起来是折磨，可是不要忘记它也是最大的福气，就是人生里面没有这个爱的话，大概也就是最大的空虚了啊。所以我觉得29回把福跟情放在一起来讲，那我的意思说，也许要求的福有时候是求那个情，就是也许人世间还有一个可以牵连的情这个东西，那它不一定是夫妻哦，他有时候真的是父子，有时候是师生，有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关系，可是就是你牵挂啊，你放不下的那个情感。所以希望 等一下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对福跟情做更深的一个体会。所以下午我们讲三十回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会引导出一个人的大怒，就是宝钗。宝钗发现他怎么去破坏都没有办法，然后他生气，就是宝钗的第一次生气是在第三十回，就是我们下午要讲的这一回当中。好，我们现在二十九回先讲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谢谢。